ัวไหมนั่นที่ปลายไหมที่ปลายไหมชี้เลี้ยวจังจังชี้เลี้ยวจังจังหัวมันดูชี้เลี้ยวจังจัง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昨天晚上曾经一同来看圣经里面，特别是希伯来书所说的完全的地步。我们曾经问一个问题：这里完全的地步到底指着什么来说？因为这里很明显的圣灵借着这些圣经呼召我们，叫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曾经问说，这个完全是不是指着无罪的完全？我们答案不是，因为只有一位是没有罪的完全，那就是我们的主。除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外，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没有罪的完全。所以这里的完全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昨天晚上说，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的七十乘七，借用这幅图画，让我们更深的明白到底圣经里面所说完全的地步是怎样的一回事。其实如果我们读上下文的话，我们应该能够明白这里的完全的地步是指着什么来说。因为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他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里有“所以”两个字，就表示这句话是承上启下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对完全有一个准确的解释，最好的一条路是让神的话来解释它，这就是所谓已经解释，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定义。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因为这里既然讲到完全的地步，这句话刚好是接着上面的，所以很明显，这里所说的完全，那个定义应该可以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的末了能够找得出来。那如果大家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的末后的一段，我们就会发现，这里所说的完全，原来就是前面所说的长大成人说。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完全的时候，特别讲到我们应当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不是指着无罪的完全，那个特别是指着属灵生命的成熟。所以这里说到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个意思就是圣灵呼召我们要竭力的进到生命成熟的地步。我们从基督徒的生命，当我们一生下来，借着圣灵生下来之后，然后一步一步的应该慢慢的成长，以至于最后能够长成，达到成熟的地步。但是我们说过，因为这个真理或者这件事我们很难领会它，所以圣经就用一些图画来帮助我们。我们好像是幼稚园里面的孩子一样，我们的领会力没有那么快，所以呢神就用一些图画和图片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昨天晚上我们提起圣经里面说的好几次七十个七，七十乘七，那我们特别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发现，原来在以色列历史上面有四个七十乘七。我们曾经花一个晚上，昨天晚上我们曾经花一个晚上，我们来讨论，我们来谈论在以色列历史上面的四个七十个四十乘七十乘七。我们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看到历史的终点。我们说过，根据日历，从亚伯拉罕到历史的终点当中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千年，我们不知道，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好像只有一共只有1960年，意思就是说好像只有四个七十乘七年。 因为我们说过，神衡量他子民的年日，乃是根据他的子民、他的儿女在神面前那个属灵的光景来断定。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公义的太阳，我们知道地上的年日是根据地球和太阳之间相对的运行来测量的。那今天如果我们活在那位公义的太阳的面前，活在我们主的面前，那我们的年日应该是根据我们和主之间的那个关系，我们什么时候活在主面前，特别是当我们和太阳之间没有乌云、没有间隔的时候，在神的日晷上，就是在神的那个太阳中上，他就能够记录所有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乌云的时刻。因为什么时候有乌云，什么时候那个日晷就不记录那个时刻，就不记录那个时刻。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很清楚，虽然从亚伯拉罕到历史的终点有几千年，以色列人能够说这是我们辉煌的历史，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其中没有乌云的时刻乃是那个四个七十成期。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已经很清楚地看见过，那现在呢，我们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复习。现在我们就需要来翻第一个卦图，我们要从第一个卦图来做一个很简单的分析。我们发现在以色列历史上那么遥长的日子里面，有四个七十成期。第一个是亚伯拉罕到降律法，事实上当中是505年，但是呢，其中他略去了以斯玛利的15年，因为我们知道那15年乃是以斯玛利篡夺以撒的日子，所以这一段的日子在神的眼光中是空白的。因为这个缘故，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七十成七年。到了第二个七十成七年，是从出埃及一直到建殿，严格说来这里面一共有583年，但是根据列王纪上给我们看见的，一共只有490年，所以是七十成七，而当中相差的93年，刚刚好是在四世的时候，以色列人一共亡国了5次，你把他亡国的年数加起来，刚好是93年。所以这里我们发现，在这个583年的当中，神只承认了490年，就是七十成七。然后从这里漏了几个字，第三是但以理回顾，意思是指从建殿开始，一直到贝罗，一直到但以理的时候，这个当中有许多的年代。但等到你略去贝罗的70年以后，我们昨天已证明过，刚刚好是70乘7年。然后呢，到了第四段，就是从但以理那里往前看，从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一直到历史的终点，我们说也是70个7年。但是我们都知道，历史上不只有这么多年，是不是？今天我们自从我们的主定了十字架以后，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过去。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从重建圣城一直到历史的终点，只有70个7年，意思就是说只有490年。而这个70乘7呢，刚好是等于69乘7，再加上一个七。那一个七年呢，是放在最后面的，是放在时间最后面。那么从一建圣殿开始，一直到主耶稣被剪除，被直接直到弥赛亚被剪除，当中一共是69个7。而这个69个7年完了以后呢，弥赛亚就被剪除了。然后从那里开始，一直等到这个世界末了的前7年，当中有一段空白的日子。这一段日子我们说是罗阿米的日子，我们说是罗阿米的日子。
因为罗哈梅的日子就是说在那段日子里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拒绝我们的主，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直到今天他们还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虽然在地上他们有一段辉煌的历史，他们在六天里面把耶路撒冷拿回来，但是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所经过的这些年日对以色列人来讲乃是空白的一段，因为这一段日子是他们拒绝承认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弥赛亚的日子。那什么时候他们拒绝我们的主，什么时候这一段的日子在神面前是完全空白的？所以你看见这是第四个七十成新。我们昨天看见以色列地属地子民的光景，就刚好反映出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的光景。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般是属地的子孙，就指着以色列民族说的；一般属天的子孙，就指着神的教会来说。所以那个属灵的原则同样的能用在基督徒的身上。神如何测量以色列的年日，神今天如何测量我们的年日。所以你看见当我们什么时候让肉体以斯玛利所代表的肉体来篡夺圣灵的地位的时候，你知道那段日子在神面前没有可计算。我们也像第二段七十成七一样，什么时候我们不再侍奉我们的君王，我们是否不再侍奉神侍奉马门，我们不再爱父，我们结果爱了世界，我们犯罪了，我们顶撞他，我们远离他，那些日子就好像那个四世纪被掳的九十三年一样，在神面前是一片的空白。不止这样，什么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许多时候掳到一种的情形，就像巴比伦的情形一样，所谓的巴比伦就是混乱的意思。许多时候我们落到属灵的混乱里面，我们好像找不到方向。那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们被掳呢？那就是因为他们向主不忠心的缘故。所以许多时候，什么时候我们不忠心，什么时候我们得罪主，什么时候我们在主之外另有所爱，另有所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知道那段日子就像被掳到巴比伦一样，那个七十年在神面前也是不蒙计算。那不错，今天我们不会像属地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但是弥赛亚的意思是受膏君的意思，他应该是我们的王。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得救以后，虽然我们相信接受他做我们的主，我们也承认他是我们的君王，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是让他在我们身上掌权来管理我们，来干预我们的生活，还是我们自己在那里做王，说让主从宝座上退位？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活里面是我们自己做王，而不是让主在那里做王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就像罗阿米那一段的日子一样。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那个地上的子民他们要懊悔痛苦，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所钉十字架的那位主既然就是耶稣基督。不止这样，我在等到主回来审判从神的家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也要痛苦，因为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说虽然我们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不是用主啊主啊这句话吗？我不是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吗？但是有多少的日子是我们自己做主，我们自己坐在宝座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年日都是与那个公义的太阳中间有乌云在中间的年日，而神的日晷是不记录所有有乌云的时刻，神的日晷只记录那些没有乌云的时刻。感谢主，我们说过哈德森泰勒的师母，当他快过去的时候，他能对哈德森泰勒说，他就有多少时候我与我救主之间连一片的乌云也没有。他活在主的笑容中，他活在主的面光中，那一段日子是没有乌云的时刻，那一段的日子乃是 神所记录的人，那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四个七十成群。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看见过，在圣经里面神如何数算我们的日子。但是我们还特别提起一点，这些四个七十乘七年乃是说到神是直接的和他的子民发生关系，在四十个乘七年里面神直接教育他们，因为只有这些日子和神永远的计划发生直接的关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在神教育我们的过程和计划当中，神是分作四个七十乘七，意思就是说过了四十乘七再来一个四十乘七，然后再来一个四十乘七，然后又来四十乘七。所以在神教育的过程里面是以七十乘七来做循环的单位，就好像我们过日子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是七天做一个单位，七天过做一个单位来过日子。但是在属天的训练里面，在神对待我们的过程训练我们的过程里面，神是用一个七十乘七对待我们，然后用另外一个七十乘七对待我们。那现在我们就要来到今天的问题，就是到底七十乘七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的。那在我们明白它属灵意义以前，我们一定要把根基弄清楚，我们要弄清楚到底这个七十乘七在圣经里面是怎样计算。我想我们现在集中，特别是集中在最后一个七十乘七，就是但以理的很有名的七十个乘七。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看见过，在但以理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因为这个预言呢，根据这个预言，我们能够断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的确确是神的儿子，是已经来的弥赛亚。因为神知道说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有十分的困难，所以就在但以理书里面神就特别把七十乘七放在里面，因为神要借着这个七十乘七来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弥赛亚。如果你根据这个预言，你就不能不承认我们的主耶稣的的确确是基督。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但以理的七十个七是非常非常要紧，因为这里不只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根据预言我们在历史上可以计算他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在人类的历史。这件事在主降生以前就已经有了预言了，这就是但以理书。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但以理的预言是非常重要的预言，特别是关于弥赛亚的，这个七十乘七特别和弥赛亚有关系。那么这个话怎么说呢？因为当神告诉但以理的时候讲到七十乘七，很明显的把七十乘七啊分作两个阶段，一个是六十九个乘七，还有一个末了的七年。那这个话怎么，这个怎么算法呢？是从以色列重建圣殿开始，然后从那里你就开始算六十九个七年。那么这个时候呢，到了六十九个七以后，那么圣经说受膏君呢就要被剪除，意思就是指着我们的主弥赛亚要被挂在十字架上说的。所以这个当中一共经过了多少年呢？一共经过了六十九乘七年，这是但以理书告诉我们。那那里的七，我们昨天晚上说过是指着七年来说的。然后从主被剪除以后一直到最后历史的末了最后的七年，这个当中有一段很长的空白的年日，然后最后呢有七年，其中有一半呢就是三年半的大灾难。所以我想非常的清楚，这是摆在但以理面前的七十个乘七年。但是我们第一步要研究的，我们要查考的，就是到底这个六十九个七是怎么算的，到底照着圣经来说，照着历史来说，是不是就像圣经里面但以理所预言的，果然经过了六十九乘七年以后，然后主耶稣果然被钉在十字架。如果你能够证明这件事，我们就能够证明一面圣经是神的话，第二耶稣基督的确是神的儿子。 所以我盼望在座的年轻朋友们，你们不要忽略丹尼。你知道不知道最有名的科学家叫做牛顿？所有写历史的人，写牛顿传记的人，只能写到45岁，因为他最大的贡献，在微积分上的贡献，在力学上的贡献，都是他45岁以前的。但是45岁以后呢，这个历史写不下去。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45岁以后啊，我们的这位牛顿先生，他不但是整天的忙着研究这个万有引力定律，或者牛顿三定律，或者微积分，或者是光学这些等等等等。他结果呢，在45岁以后，他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那里读神的话。所以他有一本书，他写了一本的圣经注解，就是但以理的注解。他就根据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说，到了人类将来，特别到了今天，特别到了主快来以前，人类的交通要非常的发达，而且人类的科技和知识要越过越膨胀。那这个是牛顿先生根据但以理书所下的预言。今天很可惜，你在所有的图书馆里面你能找到牛顿关于力学的书，但是很少人能够找到那一本关于但以理的书籍。所以我们知道这本书是太要紧的，因为这本书能够证明给我们看，耶稣基督的确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他的确是那位已经来的弥赛亚。所以现在让我们很简单的来看一下，到底这一段日子怎么算。但是不要忘记了，当我们在这里说到年的一年两年，我们要跟这个年下断案。这个年呢，是不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太阳年？你知道我们普通所说的太阳年是365天或者366天，但是圣经里面这里讲到年的时候，不是太阳年，乃是指着圣经里面的预言年说的，或者指着圣经年说。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怎么知道这一年有多少天呢？非常的简单，因为那里讲了一期之半的，一期之半就是3年半的意思。那么这个3年半，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一面呢他说是42个月，另一面呢他说是1260天。所以你把1260天除以3.5，你就知道一年刚好等于360天。所以你读圣经里面预言的时候，讲到年不是太阳年，讲到年乃是在圣经范围里面所下的定义，那个哪年，那个指着预言年或者指着圣经年来说。所以现在如果你这一点能够很清楚的话，那么现在你几乎能够算出来，到底哪一天耶路撒冷城重建，哪一天弥赛亚被剪除。如果你能找出来的话，那么这个，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算算他们当中一共有多少年，多少太阳年，然后你把太阳年呢换算成圣经年，然后或者这样说，对不起，我这样说，意思就是说你算算太阳年里一共有多少日子，然后你再和这里所说的69个乘7年，而这个每个年是圣经年，然后你两个日子加起来算起来，你看看两个相符不相符。如果相符的话，那不止年是对了，连日子都是对的。那么这个工作谁曾经做过呢？我们知道前一个世纪有一个人叫 Robert Anderson， 这个人呢他就做了一个很有名的计算，那这个计算到今天还是非常被人重视。那么这个计算呢，他为了要这个计算呢，他甚至于去访问格林威治天文台，就根据格林威治天文台呢，就去查明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这里有两个点非常要，一个是起点，一个是终点。起点就是你要断定在历史上哪一天耶路撒冷城盖这个出命令发命令这个耶路撒冷城盖起来，要建耶路撒冷城，还有哪一天弥赛亚被剪除。那结果呢，这个 Robert Anderson 呢就把这两天呢就找出来了。那现在呢我们就要看下面的一个卦图，下面这个卦图呢我们就可以让朋友们看到底是怎么算的。现在你在历史上你能够找出来出令重建圣殿那一天 刚好是主前445年3月14号，那是这个日子可以找得出来。然后呢，弥赛亚被剪除。你知道主耶稣当他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是他地上最荣耀的。当许多人说何干呐、啊、何干呐、啊，意思就是弥赛亚有一天再回来，最后被承认有一天我们的主从橄榄上回来，然后要进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他也是要从那里进到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知道啊，那个乃是我们的主在地上，他真的出现了，他是弥赛亚。所以等到弥赛亚被剪除，意思就是指说我们的特别主钉十字架以前，特别主钉十字架那个礼拜的前几天，特别是如果我们主是14号钉十字架的话，那么刚好主是第10号那天进到耶路撒冷。因为你知道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你记不记得逾越节的羔羊在10号的时候一定要预备好，然后他们要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无瑕疵的羔羊，所以他们要吹毛求疵，他们要证明在这4天里面要证明说这个羊是没有瑕疵的，然后14号那天就可以把羊献上。所以记不记得自从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以后，那4天之内连续的各方的人就来找主耶稣的麻烦，他们要找主耶稣的漏洞，他们要吹毛求疵，他们要看说这个羊是不是没有瑕疵的羊。等到最后连比拉多他都洗手说，流着无血无辜之人的血的罪不归于我，连比拉多都证明说这只羔羊是没有瑕疵的羔羊，然后我们的主就被挂在十字架上做了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见的，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日子找出来，一个是重建耶路撒冷，那个命令是主前445年3月14号，一个呢是到了主耶稣骑驴进京的时候，那天刚好是主后32年4月6号。那么好，我们现在看这个当中一共经过多少年，是主前445年到主后32年，一共是476年，是等173740那么多天。那么现在呢，从3月14号到4月6号一共是24天，然后这个当中经过了116个闰年，你要加上去，所以一共再加上116日，结果呢是17713880日。那么你把这个日子算好了以后，就根据我们前面所说的69个7年，那意思就是69×7×360，结果你发现那个答案呢也是173880年，刚好是69个乘7的圣经年。所以你看神的话5个乘7的圣经年，所以你看神的话是一点一画都不会错的。果然从重建圣城开始一直到我们的主骑到耶路撒冷为止，一共是圣经所说的60×7个圣经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的话实在是可靠的。那么如果你对于这个计算有怀疑的话，或者你不清楚的话，我可以介绍你们买一本书，就现在在英文的书店里面应该都有，特别是基督书店里面有一本书是这个 Robert Anderson 写的，他的书名叫做 Coming Prince。 这本书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再版了多少次的一本书。那不止这样，在最近没有几年前，就在 Princeton 这个地方有另外一个人重新把它算过，那个计算的方法有一点的出入，方法出入，但是结果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就是说的的确确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主耶稣进耶路撒冷为止，当中的的确确经过了69个乘7年。那么假设说我们这两个人 Robert Anderson 跟另外一个朋友他们的计算上有错误，你不管怎么样错误，如果在座是对于在特别是在科学的研究上有一点点经验的，你都知道当我们在研究上科学的一个论题的时候，特别是当你把一些的理论和实验来比较的时候，我们知道许多时候不一定是100%的准确能够满足我们，
你去看，就像是你看，是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今天你在核子物理里面，你有一个理论，那个理论你产生了以后，你希望和实验来比较。许多时候呢，你不要说是比得刚刚好，完全相符，你就相信了。许多时候你只要比较大概，大体上能够不错，那个理论已经能站得住脚。所以我们知道说，就算是退一万步来说，假设当中的这个日子有一些差错，比方说我们的确在历史上那一天刚好不是那一天，我们如果算错了有没有关系呢？没有关系，因为的的确确圣经给我们看见是69乘7年，圣经年年数是那么多，而且因为只有一个人像主耶稣一样那样有影响力，你知道没有第二个人像主耶稣那样有影响力而又说自己是神的儿子。你知道今天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自称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有几个人能有像我们的主那样今天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没有的。那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前后，只出了这么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而且他的的确确是大卫的，我们能从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能证明他是犹大的，是从犹大支派来的，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而且有别的很多的证据。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只出了这么样一个人，所以就算是69乘7年，不是准确的那么年，如果前后差几年的话，那你知道说这个仍旧能够叫我们满意的。因为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并没有两个像耶稣基督那样有力的人物在同一个时候出现。如果有这么两个的话，那你知道圣经里要很准确告诉我们一年一年一年是那样的准确。但是感谢主，你如果好好的检查过这两个不同的计算，你的的确确能发现神的话是非常的准确的。就是大约是69乘7年，我们已经能够相当的有把握，能相信说的的确确这是神供给我们的证据，让我们能够满意的说的的确确一面圣经是神的话，另一面耶稣基督也的确是神的儿子。这些证据实在是再明确再明确不过。那现在呢，我们要进一步，因为今天晚上我们的目的不是讲预言，这是但以理很有名的预言，就这字面来说是应用在属地的以色列历史身上，所以我们说当中有个空白，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刚好是空白的那个日子。那是对属地的以色列人说的，不是对我们来说的。所以当然这里所有的都是字面的，而且这个的的确确是在以色列历史要发生的事，而且要证明说我们的主的确第一弥赛亚第一次要再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要从这里出发，我们要进一步，因为对我们来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当然的，圣但以理的预言是当然的，我们不觉得稀奇，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觉得这个都是必然的，因为他的确是神的儿子，圣经的确是神的话，为着不信的朋友我们可以这样来帮助他们。那么对于信主的人，除了这些是一段历史的记载和预言之外，我们要问说对我们有什么教训。所以现在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你知道在旧约圣经啊，一面是历史，另一面它又可以做我们的见解，像以色列的历史，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的历史是我们的见解，所以我们称那个叫做预表，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所经过的就做了预表，像影子一样，旧约不过是影儿，新约呢实体就来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旧约里面很多的故事是历史是预言，但是为着叫我们能够得着属灵的帮助，为着能应用在神属天子民的身上，所以你看见这里在预言的背后，在历史的背后，我们能够发现一幅很有趣的图画，而那个图画呢能应用在属天的子民身上。那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从预表的角度来看这幅图画，那因着是预表的角度，所以我们说这里我们这严格说来这70个7年是应用在以色列民和耶路撒冷城的身上，所以那个耶路撒冷城是不折不扣的属地的城， 而那个以色列民呢，是不折不扣神属地的子民。但是感谢主，因着我们从预表的眼光来读他的缘故，所以你看见那个属地的子民就能做我们的预表，就能反映出我们的情形。而耶路撒冷呢，重点就是重在神的见证。所以如果现在我们把神对于神给但以理的启示，我们把它翻成新约的话，意思就是说，关于神的名和神的城，也就是关于神的教会和他的见证，神有了一个 program， 神有了一个计划，而那个计划呢，乃是70×7所包括的。因为你知道，当但以理祷告起来以后，他看见了70×7这个意象。那对但以理来说，当他往前看的时候是预言，他能看见70×7年。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说，这个70×7，因为曾经是神训练以色列属地子民的方法和单位，那现在我们就要问说，这个70×7是不是里面有一些属灵的意义能够帮助我们？感谢主，我们如果再仔细的来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会发现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原来这个70×7刚好是说明了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完全的地步。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为什么这两个东西，一个做了另外一个东西的婴儿，为什么我们能从这里得着一些属灵的教训。在我讲这个以前，我要顺便的说一下，当我们讲70×7的时候，我们或者这样，或者我多说一点，这个当但以理啊，在他祷告以前，他是看见70×1，意思就是说，那他的他看我或者这样多说，为着圣经不熟的朋友，我这样多说两句，就是当但以理还没有看见这个异象以前，他从耶利米书里面已经知道了，神呢，为着以色列人定了70年，就是以色列人现在被掳到巴比伦70年，过了70年以后呢，日子满足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回到他的故乡去。所以当但以理在祷告以前读圣经的时候，读耶利米话的时候，他的的确确他看见70这个数目，那是70年。但那个70年呢，不是70×7，是70×1，那个70年呢是以一来做单位的。但是等到但以理祷告起来以后，他的意象就扩大了，现在他仍旧看见70，不过呢，现在不是以一来做单位，是以7来做单位。那么现在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面有非常宝贝属灵的意义，我们等一等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很能非常的清楚。那么为什么70以7来做单位呢？因为我们要知道，你远远来看它是个7，你如果近看的话，这个7里面却包含了许多非常丰富的意义，因为刚好可以从这个预言里面能够读出来。那在解释这个以前，让我先讲两件事。先讲一件事，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读圣经里面的数字的时候，我们最熟悉的一个数字就是7。我们说7呢是代表完全的数目，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严格说来呀，你如果真的读圣经的话，你如果仔细的读的话，圣经里面代表完全的数目不止一个，7呢只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要是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刚刚启示录开始的时候，你那里读很多7，但等到启示录末了呢，7就慢慢不见了，你就会注意那里有很多的12。所以圣经里面的7是代表完全，12也是代表完全，但是7呢是代表短暂的完全，而12呢是代表永远的完全。7是代表周期的完全，12呢是代表无限的完全，7是代表地上的完全，12呢是代表天上的完全。所以你看见圣经里面不止7代表完全，12也代表完全，这个我们如果读圣经很容易就会发现。那不止这样，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另外一个数目，也是完全的数目，那就是10。10呢是指着人的完全来说的，你如果读圣经很清楚，我们没有时间去引它。那另外一面呢，你发现还有一个字，还有一个数目也是代表完全的，那就是3。 三呢是指着属神的完全，或者指着属灵的完全来说。你知道最奥秘的最奥秘的三一之道，就是那个是 three persons in one， 就是三。所以那里呢是特别代表神圣的完全，或者指着属神的完全来说。那现在我们这样来说，当你讲到宇宙的时候，什么叫做宇宙呢？宇宙是时间加上空间。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就说空间来说，七是代表地上的完全，十二是代表天上的完全。就说空时间来说，七是代表短暂的完全，十二是代表永远的完全。或者再进一步来说，七是代表周期的完全，十二是代表无限的完全。那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很清楚。那么时间加上空间是宇宙，但在这个宇宙里面，我们知道需要有内容的。那整个宇宙的故事，整个救赎的故事，我们的最重要的是神与人。所以你看见十是代表了属人的完全，三呢就代表了属神的完全。所以严格说来，你读圣经的时候是三七十跟十二都是指着完全说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早晚上没有时间去一个一个点给大家看，我只是这样的提醒大家，你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很多的证明，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说它，所以我们姑且记得这个非常重要的点。所以你把三七十跟十二放在一起的话，你几乎就找到了宇宙里面所有的完全，时间的加上空间的，属人的完全，还有属神的完全。你如果要知道所有关于完全这件事，你要明白什么叫做完全，你特别是这四个数摆在一起的时候，那是最完全的，那是最清楚最清楚。那么你读圣经的时候很清楚，我们说过了，圣经里面的加法是把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圣经里面的乘法特别指着连结来说，联合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面，神跟人放在一起，就是三跟四加在一起是七，那是完全。不过那个完全是个短暂的完全，乃是等到有一天主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挂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结果我们相信他，我们接受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所以主能够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现在我们和他有生命的连结。那因着是连结的缘故，现在不是人跟神放在一起，不是三加三三加四，现在一个三乘四，结果等于十二。所以当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我们属灵的地位来说，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是完全。而那个完全的地位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功的，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有人能从我们从父的手里把我们夺去，感谢主，没有一个人能灭亡的。这个连结是个永远的连结，所以十二等于三乘四。那么既然乘是代表完全，代表连结，那么现在你把三跟七跟十跟十二，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而且其中的关系是个连接的关系，意思就是说，现在你随时随地能找到三，你能找到七，你能找到十，你能找到十二，你能发现都有这些因子在里面。意思就是说，你能够凡是关于所有关于完全的那个因素都在里面。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人，我现在请你们呢，用一点的思想，把三乘上七，再乘上十，再乘上十二，等于多少？有没有人能告诉我？这个不需要计算机的，也不需要。你看现在我们呢，有了这个计算，有了这个计算器以后，大家都懒惰了。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们都等于多少？2520天，2520，对不对？2520。所以2520这个数目呢，是参乘上七，乘上十。所以2520这个数目呢，乃是你一个数目，你在里面你能找到三，也能找到七，也能找到十，也能找到十二的这个数目。所以我们说这个数目应该是代表完全的完全的一个数目，这个数目也就是我们所说那个完全地步的那个数目。那么现在我要请大家告诉我， 一年，圣经里面的一年等于360天，是不是？那么七年里面一共是包括多少天？请你们算算看，7×360等于多少？啊，7×360也是2520，你看见没有？所以现在你能明白，你远远看那个七是个七，你如果从里面近看的话呢，是2520。这就好像说，我说这是1公尺，这是远远的看。你若仔细看的话呢，你说它是10公里，然后你再，这是远远的看。你若仔细看的话呢，你说它是10公里，然后你再10公里，然后等于是100公毫，是不是？现在问题是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它。你远远看它，你说是1公尺，你近看你发现是10公里。亲爱的弟兄，你远远看是七，你近看的话你发现是2520。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2520代表什么呢？2520就是我们上面所说圣经里面你所有能找到的完全，你把它通通放在一起，那就是2520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清楚了为什么70×7乃是那么重要。因为当但以他起来以后，他的意象放大了，他的70不再以一来做单位，你知道本来是一来做单位的，现在呢他的一生70年应该以7来做单位，那意思就是说应该以完全的地步来做他一生的测量。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在这个70×7里面乃是包含了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意思。现在我综合的把我刚才所说的很快的用卦图稍微解释一遍。现在我们看第二个，翻到第二个卦图。这幅图画是说但以理啊，当他在读圣经的时候，他看见70这个数目，等到呢他祷告起来以后呢，他的意象就扩大了，结果他看见的不是70×1，乃是70×7，本来是以一做单位，现在呢是以七来做单位。好，现在我们再看第二张。那这一幅图呢是说明我们昨天晚上所说的但以理啊，往前看有70×7年，往后看也有70×7年，所以好像一面的镜子一样。那刚才我们说过那个七呢，你从远看是七，近看呢是2520，而我们说过了2520是等于3×7×10×12，所以这个数目呢乃是代表完全的地步。在这个数目里面所包含的属灵的意义，就是你能够找到圣经里面所有关于完全的每一方面。那现在我们将要请等一步，我们将要翻下面的一张图画。你翻下面一张图画的时候，我要请大家记得一件事，2520啊是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数目。这个数目是什么样的一个数目呢？我盼望你们能够记得。现在我们翻到第二张图，这个是很简单的除法，每个人都会除的。2520一来除呢，结果是2520，那个剩下的是零。2520用二来除呢，是1260，剩下的还是零。2520用三来除呢，是840，剩下的是零。2520用四除呢，是630，剩下的是零。2520用五除呢，504是零。所以用五除的进，用六除的进，用七除的进，用八除的进，用九除的进，用10除的进，这是你所能找到整数里面最小的一个数目，能同时被一、被二、被三、被四、被五、被六、被七、被八、被九、被十完全除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数字的确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告诉我们完全的完全，它告诉我们完全的秘密，他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完全的地步。现在我们要继续的再往前看一点。那么既然这个70×7，那个七是以七从远处看是七，近处看是2520，所以它整个的意义呢是什么呢？整个的意义就是说，我本来人在地上最多只能活70岁，再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像摩西所说的。 但是亲爱的弟兄们，不要忘记了，平均来说是七十年。所以圣经是用七十来代表我们天人的岁数，来代表我们从地上所经过的日子。那么现在有一个非常要紧的点，就是当但以理看见这个七十乘七以前，他先看见那个数目是七十，那个七十我们说是以一来做单位的。那么现在呢，等到他祷告起来以后呢，他的意象扩大了，结果他的七十是以七来做单位。意思就是说，当他一生在那里生活的时候，他应该以完全来用七所代表的来测量他的一生。为什么呢？用今天属灵的话来说，因为圣灵今天对我们的要求乃是要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灵对我们的呼召，圣灵对我们的要求。那么现在我们慢一点，我们要从但以理的七十乘七那里我们出发。我们现在要仔细的来看，到底这一幅图画是怎样的一幅图画，什么叫做完全的地步，如何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那都是但以理的故事给我们看见的。我愿意告诉朋友们，当我们刚才看见但以理跪在那祷告的时候，那一天呢，可以说他一生非常重要的一天，因为他一直盼望一直盼望，终于那一天来到了。你知道一个人如果是一帆风顺，有许多的盼望在他身上不一定是那么重要。如果一个人是不风顺，他是历经沧桑，他受过许多的痛苦，常常在失望和沮丧中间过日子的人，你知道许多时候希望在他身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难得有几个希望。现在呢，对但以理来说，他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一天终于来到。为什么这一天来到？这一天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晓得但以理那个时候的处境乃是在一个非常沮丧的处境底下，非常颓丧，非常气馁的光景底下，他看见那个七十。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但以理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是他被掳的时候，他不在他自己的故乡。但以理是他年轻的时候就被从耶路撒冷就被掳到巴比伦。我们的但以理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人，是一个愿意活在神面前的人，是一个有格的人，而且是一个知道应该如何来侍奉神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但以理年幼的时候就被掳，因为家破人亡、国破家亡的缘故，他就随着那个悲惨的局面就被迁到巴比伦去。那因着他自己的聪明和才智，结果他在那一个被掳之地，结果就被升升到一个非常高的地位，所以他可以说做了几朝的元老。而那个几朝的元老呢，都是当时的列强，而那些列强呢，就是把他自己的国家吞灭的那些人。所以当他在那里当政的时候，当他在那里侍奉那个巴比伦或者侍奉波斯帝国的时候，你知道他心中有一个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个痛苦是什么呢？那个痛苦最好的一个形容词是什么呢？就是他所处的时代，他所在的那个环境是一个完全的不完全，是一点的完全都没有。他四周围看过去，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他看看他自己，他不能满意。他虽然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他里面非常的痛苦。他的目的和盼望就是有一天能回到的故乡，能回到耶路撒冷，能够侍奉那位永生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在这个大，当他在这个巴比伦，在波斯这个朝廷里面，虽然在很高的位置，他要强作欢笑，他要服侍这个世界，因为他对这个世界有贡献。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但以理自己知道他里面有何等的痛苦。他不愿意被世界用，他愿意被神使用，但是很可惜，不是他自己愿意的，他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就做这个但以理来说，他所处的环境是个非常不完全的环境。他自己满足吗？他不满足。他有盼望吗？他好像是个没有盼望的人。那不止他自己是不完全的，他的国家整个的以色列国被掳到巴比伦去，那是他们最羞耻的时候。你知道，像但以理或者像耶利米，他们都是非常爱国的，没有，他们不过被软禁，他们并没有被虐待。但是他们四周围所看的 不是他们自己的地方。所以他们中间有人说，他说每次他们追想西安的时候，他们就哭了。他们只好把琴挂在柳枝头，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处，他们眼睛所看见的不是自己的故乡和故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一个被裸在远处的游子，像但以理一样，不光他自己是不完全的，他四周都是不完全的，而且他自己的国家整个神的儿女的光景都是荒凉。而他自己也明白，因为神儿女，因为神百姓的不忠心，所以神把他们裸到巴比伦。神没有做错，所以在那个光景底下，但以理的感觉什么感觉呢？但以理的感觉是处处都是不完全的，处处都是支离破碎的。让我们记得，这是但以理看见七十成七的背景。这就告诉我们说，迟早有一天，如果我们巴望达到完全的地步，圣灵必须在我们身上工作，把我们带到一个情形，像但以理一样。当你看自己，当你看四围的环境，当你看教会光景的时候，你要怎么说？你要叹一口气说，这是不完全，不完全，不完全，是完全的不完全。只有神把我们带到不完全的境地的时候，我们感觉自己一无是处的时候，请我们记得，现在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圣灵一定要借着许多的环境，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觉醒。那个觉醒是什么呢？那个觉醒就是凭着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看我们四周围的弟兄和姊妹，看整个教会的光景，我们只好摇头，我们只好说不完全。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但以理看见这个七十成七的第一步。那么现在呢，弟兄姊妹，当他在祷告以前，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七十年。那个七十代表什么呢？那个七十啊，对但以理来讲是非常有感触的，你知道吗？在呢，弟兄姊妹，当他在祷告以前，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七十。那个七十代表什么呢？那个七十啊，对但以理来讲是非常有感触的，你知道吗？当他被裸的时候，他不过是十几岁的青年才俊，但是等到过了七十年，现在已经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在那么多人的里面，所有被裸的以色列里面，难道只有但以理是想回故乡的吗？他是生在耶路撒冷那里，长在巴勒斯坦那里，现在被裸到巴比伦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他里面有个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么他随时都盼望说能够回去。现在我要问大家，他是一个当时所谓的青年才俊，他一个被裸的缘故，结果以色列人用不着他，以色列的国家来不及用他，结果这个人才被巴比伦拿去，被世界拿去了，被波斯帝国拿去了。结果他对这个波斯帝国和对巴比伦帝国的确有了贡献，所以他把他摆在高的位置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但以理有没有一个时刻他在那里有一个感觉说，我巴不得能够早一点回到故乡，让主能够使用我。你知道，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曾经把自己奉献给主，他一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不能够自由侍奉神，必须要对这个世界强作欢笑，对这个世界有贡献，没有错。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但以理是在那样的感觉里面，那么谁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回去？如果在这么多人，你放眼望去，在这么多人里面，如果有一个领袖能够起来带领以色列人回去的话，那不是但以理是谁呢？如果但以理是巴比伦国所器重的，难道神不能使用他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但以理有一件事他永远不明白的，为什么他可以被世界用，他不能被神用呢？他巴不得能被神用。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照着但以理的热血，满腔热血来说的话，他可以运用一些政治的情势，能够制造一些有利的情势，他可以把以色列人从那个环境里面拯救回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一直等候，一直等候，一直等候，稀奇的很。 他过了两年三年天没有动静，过了十年神没有呼召他，过了二十年神也没有呼召他，过了三十年神也没有呼召他，一直等到了七十年。也许当他四五十岁的时候，他还做梦说，也许神要用我，也许我在恢复这件事上，我在带领以色列人回到故乡这件事上，我能有一点的贡献。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恢复的工作是神的工作。但以理虽然对世界有贡献，但是稀奇的很，神在这里给但以理一个很深很深的教训是什么呢？神一直等他，一直等他，一直等他，等他到了七十岁，意思就是说等他到了他天然年龄的尽头。现在他终于来到了天然生命的尽头终点。这个时候我相信但以理要说，现在如果神要用的话，神要兴起别人来，我不行，我的的确确是不行。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件事，如果我们要看见七十成七的话，你我必须看见七十才可以。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神要等七十年才叫以色列人回去？有一个很要紧的原因，因为在恢复这个荣耀的工作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他的血气能有任何的贡献。神是一直等，一直等，好像神容忍一切事情，日子这样划过去。到了七十年，到了有一天，但以理说：“我不行，我不能。”在这件事上我一点贡献都没有，在达到完全的地步这件事上我一点的力量都没有。我本来以为我凭着自己我能帮神的忙，我能回到耶路撒冷去，结果过了七十年，神再次向他显现。当他读主的话的时候，他看见那个时候到了，那是他一生做盼望的日子，那是最好的日子，但是也是他一生最悲哀的日子，因为这个日子来得太晚了。如果能早来五十年，如果能早来六十年，大卫这个砸蛋里的满腔热血能够让神来使用。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神一直等到七十年呢？因为神要提醒蛋里，蛋里在世界非常有用，非常有贡献，世界巴不得能得到这样的人。难道以色列国巴不得也不是也要得这样的人吗？难道神不会用这样的人吗？但是我们知道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什么时刻呢？等到有一个时刻，就是但以理完全他的那个天然的生命完全销声匿迹的时候，他天然的自己的生命完全不再脉动的时候，他完全被带到他自己天然生命的尽头。在这个时候他觉得他自己是不行的，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跪下来祷告。你知道什么叫做祷告？一个人祷告就是他投降的时候，一个人祷告就是说他天然的资源被带到尽头的时候，一个人祷告就是告诉神说，神啊，你看我是不行的，现在你来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如何达到完全地步的第一步。第一，你要看见我们是不完全的；第二，你要看见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是不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圣灵必须一直要等，一直要等，等到我们天然的生命到了尽头了，我们能够说不再是我，我们能够说愿我衰微，我们能够说但愿我外面的人一天一天的销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圣灵就开始他的工作了。当神在这里看见有一个人，这个人能跪在神的面前宣告他的无，宣告他的不能，宣告他的无能，宣告他到了他天然生命的终点，那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经过了那个惨难的祷告，那个祷告当他起来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现在神开启了但以理的眼睛。现在他不光是看见七十，还是七十，你知道吗？他前面看的七十后来又出现了，不过现在不是七十乘一，现在是七十乘七了。意思就是说，现在但以理要学一个功课，是他从前所没有学过的。现在他要看见 在达到完全地步这件事完全依靠神的计划，凭着但以理不能够达到那个完全的地步，但是感谢主，神给他看见一个 program， 神给他看见一个计划，而那个计划乃是七十乘七所代表的。那么弟兄姊妹，我想你们都知道，当但以理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他能发现为什么他是不完全的，他能发现为什么他的以色列人和他自己被掳了，你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昨天已经说过，因为有七十个乘七年以色列人没有守安息，以色列人没有让迦南地安息，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这是他们不完全的原因。这就告诉我们说，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因为我们有了个大的试探，我们不能够享受安息，意思就是说我们对这块地对这个迦南地不放心，我们就到这七年我们还得要耕耘才可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违反了福音的原则，我们以为说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达到忍耐的地步，能够像基督一样的谦卑，能够像基督一样的温柔，能够磨成耶稣基督的形象。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安息。我们能不能相信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到我里面来做我们的救主，那个生命就是个得胜的生命，而那位耶稣基督的丰富就是迦南地所代表的。弟兄姊妹，我请问，等到你有了耶稣基督生命之后，你对一个这个迦南地你放心不放心？你觉得你需要不需要做一点才能够彰显基督的忍耐和温柔和谦卑？还是你需要咬牙切齿，当别人刺激你的时候，你结果要装作笑脸，要忍痛，要忍耐，要谦卑，要温柔？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安息呢？你没有安息，你用你自己来维持那个迦南美地，但是那个美地对你是不是美地？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个得胜的生命吗？如果你真的相信他是得胜的生命，为什么你努力再努力，奋斗再奋斗呢？你为什么不能够像安那个七十个乘七的安息，七十个安息年，应该把那个安息年献给主呢？所以这是但以理，当他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当他回过头去看，去追想以往的七十乘七的时候，圣灵要给他看见一个功课，他所以不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因为他一直要用自己的办法，他用修行的办法，用忍耐的办法，用自己谦卑人工的办法。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在那个七十乘七年里面没有守安息，意思就是说没有完全的安息在主面前，让圣灵来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但以理的难处。不止这样，现在神要但以理往前看。你知道一个老年人，特别到了九十几岁，他虽然在地上有辉煌的成就，好像他很有成就感的，但是不要忘记，他如果真的有属灵的眼光的话，他觉得自己是一无是处，什么都没有的。一个老年人喜欢往回头看，有原因的。原因什么地方呢？因为一个老年人往前面看没有多少年好看，年轻人喜欢往前看，因为前面有十年、二十年、有三十年、有四十年。但是如果你越回头看，你越觉得自己不行，你得救了这么多年了，你倒是经过要磨成耶稣基督的形象，有多少天有多少时候让人看见主在我们里面活着，有几个人看见耶稣基督的见证，有几个人看见我们主的温柔在我们身上活出去，我们道会讲，我们诗歌会唱，我们有没有活出那个情形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一直看我们自己，一直回头的话，那就像但以理所说的，就所做的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一个老年的但以理，他的习惯是回头看的，但是感谢主，圣灵在这里提醒他往前头看。对于一个年长的人、年老的人，怎么能往前看呢？弟兄姊妹，但以理能看多少年？他能看十年吗？能看二十年吗？没有多少年以后，亲爱的弟兄姊妹，但以理就躺在坟墓里。他如果往前面看的话，没有多少年他就看到自己的尽头了。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故事是不是就停在这里？不是的。但以理躺在坟墓里，但以理到了终点，神的计划没有到终点。在但以理的前面有六十九个城池，如果但以理越过他自己，看到他自己的终点的时候，是不是所有就完了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感觉什么呢？我们的感觉是我们完了，神的见证通通完了， 我们的感觉是我们完了，世界通通完了，我们完了，神的计划也完了。但神要让但以理看见说，你虽然完了，你虽然看见你的终点，但是不要忘记了，你完了，历史没有完，你完了，神的计划没有完，你还要往前看，还要往前看，看六十九个乘七年。弟兄姊妹，你只要看到六十九乘七年就好了。感谢主，基督来了，基督的十字架来了，基督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了，这个原来是整个达到完全地步的秘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如何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呢？如果你看，你谁要我们往前看，不错，看到一个地步，我们到了终点，不再是我，但是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一直看到六十九乘七。因为什么？因为达到完全地步这一个可能完全根据神的计划。我们如何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呢？不是但以理有贡献，但以理应该到终点，但以理最多不看几年，乃是你再往前看，看到六十九乘七年的时候，感谢赞美主，你所看见的乃是基督出现的。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整个救恩的中心，也是我们达到完全地步的秘诀。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但以理在这里所看见，这就是但以理整个所看见的。那不要忘记，他看见其实，因为他看见他自己，看见他自己一无所能，而基督的十字架刚好对付了他自己，对付了世界和对付了所有的罪恶。另一面，他也看见七里面所代表的完全。感谢主，只有一个生命是完全的，只有一个人是有无罪的完全，那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当你看见七十乘七的时候，你看见基督，你也看见十字架，你不只看见这个完全的地步，你也看见如何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感谢主，这个是但以理所看见的。那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解决，但是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我很快的说一下就可以了。我们要怎么说呢？我要这样的说，许多时候我们讲到我们讲到这个完全或者讲到成熟的时候，我们的观念是个什么观念呢？好像说啊，这里有一个生命，从小慢慢慢长到一个地步呢，成熟了，那现在呢就算是完了。那个成熟啊是一个目标，那么经过一个过程以后呢，就达到一个目标了。那这是我们的观念，所以我们普通认为基督生命成熟呢，就是我们一直盼望有一天，现在我们还不行，现在我们段数还不够，现在我们生命还幼嫩，现在我们盼望长大，有一天，那一天呢就是成熟了。那个成熟也许就像像威斯利约翰的成熟，也许像达比的成熟，也许像盖恩夫人一样，也许像哈德森泰勒一样，像这个人像那个人一样，这是我们所盼望我们所羡慕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前面摆着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叫做成熟。那我要问弟兄姊妹，到底圣经里面成熟是不是只是一个目标呢？你要觉得很稀奇，你等一等，你要发现在圣经里面那个成熟不光是目标，也是一个过程，不止它是静态的，而且也是动态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看见这是非常荣耀的一个真理，否则的话迟早有一天你会失望的。因为你不知道这基督怎么长大的，你不知道基督怎么成长，怎么达到成熟的地步，你一直以为说你一直走到有一天你就达到目的了，那个不过是结果，不过是目标。但是稀奇的很，你就到了那个目标以后，神给你看见那个不过是个过程，然后呢又是个目标，结果那个目标同时也是过程。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成熟到底是静态的呢还是动态的？感谢赞美主，今天整个技术成长一面来讲是静态的，另一面来讲又是动态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领会这件事呢？我们今天时间没有了，明天晚上我们要借着剩下的许多的图，所有的挂程我们要介绍给弟兄姊妹看。一个基督徒如果要达到完全的地步，有一个基本的观念我们要有，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为什么成熟是一个目的我们要追求的，好像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么如果我们有一天达到了，我们是不是就达到了呢？很稀奇，圣经给我们看见，当你达到了那个目标以后，神给你看见那个也不过是一个过程。所以到底成熟是个目标呢还是过程，这是我们常常弄不清楚的。但是感谢主，
我们能从主的话里面，能从基督的经历里面，我们能找到他的答案。我想我们把这一段就留到明天晚上，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到这里。明天晚上我们要继续，要借助其他的卦象，我们一同来看但以理所看见那个七十城池里面包括是什么。那里面的属灵的意义的确能鼓励我们，不止这样，也能够让我们看在全本圣经里面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个怎样的要求，而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何等荣耀的工作。愿主怜悯我们，借着这些话来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在你荣耀的话语面前，我们觉得词穷，我们觉得不知道如何来发表你的感觉，发表你所启示的。但是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到如今你仍旧恩待我们，你给予我们这样的句子，借着你的话，主，你把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我们求你继续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心。但愿这几天，主，我们常常受你的教导，用你的话语，用七十成绩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达到你所要我们达到的地步。主啊，我们不知道如何来说，我们如何的祷告，但是我们只求一件事，但愿你用七十成绩来衡量我们的一生。但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能以七来做单位，我们能以完全来做单位，但愿能够靠住你的恩典，能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主，但愿我们不辜负你的恩典，我们不辜负你为我们流宝血，为我们所做的，让我们能靠住你的恩典，能够一步一步让你把我们带到你所要达到的地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末了把感谢赞美归给你，羞辱归给你的仇敌，祝福归给你的儿女，靠主耶稣基督可爱。请我们读腓立比书，新约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七节一直读到第十四节，我念给弟兄姊妹们听。腓立比书，新约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七节读起。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特别注意第十二节跟第十三节，所以我再把它重复一遍。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特别注意有一个词，就是完全。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们知道写腓立比的保罗是个成熟的保罗，他为着福音，为着主，为着爱的缘故，他受到监禁。那个时候的保罗的确是发亮的保罗，也是成熟的保罗，用我们的话来说，他应该在主里是相当的完全。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我们知道保罗一直向来 是用坚定的口气谈到属灵的事，特别讲到信心，特别讲到在主里面已经成就的，他是十分的有把握，他也是非常的坚定。但这里保罗用的口气是，或者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们。我们这几个晚上，从礼拜一礼拜二一直到今天晚上，我们一直在看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那就是完全。因为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六章一节那里，圣灵借着写圣经使徒的话来劝勉我们，呼召我们应当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那我们曾经说过，那个完全不是无罪的完全，那个完全乃是指着属灵生命因着成长而达到成熟所的。那里的完全就是希伯来书五章那里所说的长大成人。我们为着要明白什么叫做长大完全的地步，我们为着要明白什么叫做属灵的成熟，或者属灵生命的成熟，所以我们这几天晚上就从圣经里面借来一幅图画。那幅图画呢，就是特别在圣经里面好几次提醒我们七十乘七这个数目。我们为着第一天第二天没有来的朋友，我们很简单很快的很迅速的，我们要把它复习一遍，很快的复习一下。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第一个卦图。这个第一个卦图告诉我们说，在以色列历史上有四个七十乘七年，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历史的终点，其中应该有许许多多年，有无数千年，有许多千年，我们不知道。但是仿佛在神的眼光里面只有四个七十乘七。那第一段是亚伯拉罕到律法，第二段是出埃及到献殿，第三段是但以理回首的时候有七十个乘七年，然后但以理往前看的时候有七十乘七年。而这个七十乘七年乃是代表神在以色列历史里面特别与神的旨意发生密切关系的那一段日子。我们说过，我们的主乃是公义的太阳，在神那里有一个属天的日晷，而这个属天的日晷只记录那些没有乌云的时刻。所以什么时候神属地的子民以色列民他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而他们的生活是根据神的旨意，是和神有直接的关系，神能够直接带领他们，那一段的日子乃是这个四个七十乘七所代表的。所以我们就要在这四大段的圣经里面都有一段空白的日子。第一段有十五年的空白，第二段有九十三年的空白，第三段有七十年的空白，第四段乃是一个非常遥长的一段的空白。而所以有这一段的空白，特别是最后一段，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拒绝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因为他们不肯承认他是弥赛亚，不肯接受他，而且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一段的日子在神的眼光中看乃是空白。感谢神，我们叫这一段的历史也说出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因为属地以色列民的情形就反映出神教会的情形。我们这些被耶稣基督救赎宝血买回来的神的儿女，今天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光景也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原则。什么时候我们与主之间交通没有间隔，没有一片的乌云，没有罪侵扰我们，没有世界搅扰我们，我们不受自己的我们不受这个自己的搅扰，当我们从这些地方摆脱的时候，当我们的脸向着公义的太阳，当中的交通是那样的亲密的时候，我们知道从神的眼光中来看，就是这四个七十乘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说当神教育我们的时候，他是以七十乘七做一个单位，然后又是七十乘七，然后又是七十乘七，然后又是七十乘七。那么这个七十乘七是代表什么呢？这里面有它属灵的意思。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张卦图。
这张卦图呢就告诉我们，这个七十乘七，那个七乃代表七年。那么自从圣殿重建一直到弥赛亚被剪除，当中应该有69个乘7年，而这个年是圣经年，是相当于360天。结果我们昨天曾经证明过，的的确确根据有些圣经学者的计算，果然从圣殿重建那天，就是主前445年3月14号，一直到弥赛亚被剪除，当中所经过的日子的的确确是60乘7乘360天所告刚好经过这么多的日子。所以从这个圣经的预言，我们知道这个一年是等于360天，而这个七十乘七的七呢，从远来看是七，从近来看乃是代表2520天。所以七呢是指七年，但是也是指着2520天说的。那么2520到底是个什么数目呢？让我们来看第二个卦图，下面的卦图。那在我们来看2520以前，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说，当但以理看见七十乘七以前，乃至有一天他读主的话的时候，他知道说以色列人经过了70年的被掳，要回到他们的故乡，神应许他们，所以他里面非常有感触。这是在他没有祷告之前。那为着这个时刻到来，他心情非常的沉重，所以就有了但以理第九章的祷告。等到他祷告起来以后，我们知道他的意象扩大了。他现在不只看见七十，乃是看见七十乘七。本来呢，七十是以一来做单位的，现在呢，是以七来做单位。那就是说，这个七的意义应该就是2520里面所包括的。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个卦图。我们说过，这个七就相当于2520，就好像一公尺，你近来看、远来看是一公尺，你近来看，你可以说是10公里。那么这里也是呀，远看它是七，但这个七包含什么意义呢？就是从预言里面能够知道的，那就是代表2520。我们说过了，2520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在这个数目里面，你能找到三的因素，你也能找到七的因素，也能找到十的因素，也能找到12的因素。那在圣经里面，3、7、10、12都是代表完全的数目。七就是时间来说，七是代表短暂的完全，12呢是代表永远的完全，或者说七代表周期的完全，12代表无限的完全。就说空间来说，七是代表地上的完全，12是代表天上的完全。那么十呢是代表人的完全，3呢是代表神的完全。所以在宇宙里面，你所能找到的完全都在这几个数目里面代表。所以2520呢，乃是这样的一个数目，你能够找到属人的完全、属天的完全、暂时的完全、永远的完全、属地的完全、属天的完全、周期的完全和无限的完全。所以所有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看见关乎完全这件事，应该是这个数目能够代表的。那么这个数目是什么数目呢？让我们仔细再看下面一张卦图。我们说过2520这个数目，这个数目既然这样重要，它有个什么特点呢？这个特点就是这个数目能被一除尽、被二除尽、被三除尽、4、5、6、7、8、9、10能够通通除尽的。这是在所有能够被这个10个数目除尽，你能找到最基本的一个数、最小的一个数目。所以从这一幅图画能够更增加我们的、更加深我们的印象。现在我们如果从预表的眼光来看，我们把但以理的预言特别用在基督徒的生活上，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一幅图画变成非常有意义的图画。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本来七十乘七的预言是字面的应验在属地子民的身上。神的话说，为着你的名和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 如果我们从预表的光来看的话，意思就是说，神为着神的教会，为着神属灵的子民，还有为着他自己的见证，神有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呢叫做启示成器，而这个启示成器呢乃是但以理所看见的，而那个七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乃是指着完全的完全，也就是希伯来书六章一节那里所说的完全的地步。现在我们要从这个七十个层次里面来看，我们如何一步一步的达到完全的地步。